兄领师还有四班的弟兄姐妹们的献唱。四班弟兄姐妹花了很多时间练习不同的声部，能够把诗歌唱得这么美，的确感谢主。我们先有点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有机会来到你面前，再温习你带给我们的福音。主，我们知道福音的中心就是你自己，所以求你今天向每一个来参加这一个聚会的福音朋友们说话，让他们能够看见你，让他们能够认识你。所以我们把他们恭敬的交在你恩手中，求你祝福他们。我们祷告奉你宝贵的圣名求，阿们。你如果是第一次来参加我们的聚会，我们欢迎你。你如果是来过很多次，我们也照样的欢迎你。我们很高兴你能够抽出时间来这里听福音，真的盼望今天我能够讲得清楚，能够帮助你清楚明白福音的真理，能够让你能够认识神。我想你能够同意说，大多数人都希望别人对自己有好感。我们喜欢被人接受，我们喜欢被人尊重。没有人会故意说要贬低自己在别人面前的地位，或者贬低自己在别人面前的良好声誉。但有一个人叫做保罗，他在教会的历史中，我们称他为使徒，使徒保罗。他却不是这个样子。他怎么说呢？他坦白地说，说我以前是亵渎神的，我是逼迫人的，我是伪慢人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使徒保罗为什么会这样的说自己呢？保罗称自己为罪魁，那就是活手的意思，就是说所有千万人，所有人罪人中呢，我是最坏的一个，在千万人中我是犯罪的老大。那我们说他这么说，是不是因为他是一个强盗，很坏的一个强盗，或者是曾经杀过人？也不是。那保罗究竟是谁呢？我们今天要从圣经的记载里面来描述他的故事，然后我们再看神怎样子在这一个人身上，让我们看见神的怜悯和神的恩典，让这个人的人整个人生发生了一个极大的一个改变。当保罗写信给提摩太，一位爱他尊敬他如父亲那样的一个年轻人，他是这么说：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我们的主基督耶稣，因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我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伪慢人的，然而我还蒙了怜悯，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做的，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丰盛，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但愿尊贵荣耀归于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独一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所以今天早上呢，我就要借助这一段经文，就是提摩太前书第一章12节到17节，我们一节一节的来看 保罗这一个罪魁的见证和他生命的改变。第四节我们看，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我们的主基督耶稣，因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保罗先来感谢主耶稣基督，让他这一个本来是罪魁的人能够忠心的侍奉他。凡相信主耶稣基督的人都以侍奉主耶稣基督为荣，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高过任何国家的领导人，任何国家的总统，任何国家的首相。和神比起来，我们发觉不管一个领导人他们多么好，我们发觉在历史再回去看他们的时候，发现万苦流芳的很少很少，遗臭万年的倒很多，是不是？因为跟我们的神比起来，的确是这个样子。因为神告诉我们说，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他的荣耀，和我们荣耀的神比起来，没有一个领导人能够像主耶稣那样。所以我们的主我们称他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因为他的确是配。保罗也称主耶稣基督为主，因为他把他自己生命的主权完全交给他，他一生的目标，一生的目的就是要侍奉主耶稣，甚至为他受苦，甚至为他受死。第十三节他说，我以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伪慢人的，然而我还蒙了怜悯，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而做的。保罗在这里讲到他在成为基督徒之前的情况，他残害教会，他捕抓了信徒，并把他们关进监牢里面，他甚至也喜欢看见别人用石头砸死一位名叫斯提凡的一个信徒。他以为自己迫害基督徒就是在侍奉神，他以为因为耶稣是一个假先知，耶稣是一个不是弥赛亚，所以跟随耶稣的人都应该被抓起来。但是神怜悯他，因为他是在不信不明白的时候做的，他心里盲目，只等到耶稣打开他属灵的眼睛。第十四节，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丰盛，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所以当保罗想到自己在信主之前的情况和信主后的对比的时候，他又不禁在感谢主耶稣基督改变他的恩典和他的怜悯。因为他这一个本来是在残害教会逼迫信徒的人能够变成有信心和爱心，他实在不敢想象。我的朋友们，如果你知道神在你身上那丰盛的恩典，你也会感谢赞美不尽的。他能够改变保罗这罪魁，他也能够改变你。第十五节他说，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保罗说这话是值得我们信赖的，因为他亲身经历神的怜悯和神的恩典。在神和人类的关系里面，怜悯是神的忍耐，就是说我们犯了罪，神没有立刻的惩罚我们。恩典呢？恩典是神白白赐给不配得的人，罪人的恩惠。所以怜悯和恩典都是通过耶稣基督的救赎而成就的。所以保罗说，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 这话是可信的，因为他就是那个罪人，他经历到主耶稣基督的救赎。主耶稣是来是为了拯救罪人，而不是拯救那些自以为义的人。耶稣说，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一个病人去看医生之前，他一定怀疑自己是不是有了什么毛病，有了什么问题，他才会去找医生。一个罪人同样的，在神面前寻求救赎之前，他必须知道自己有罪，才能够得到拯救。保罗在罗马书第三章第23节，他这么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当神创造人类的时候，是照着他的形象和他的样式造人的，有荣耀，有荣耀，有尊贵。但人类犯了罪，他们因为犯罪，他们无法继续的站立在圣洁公义的神面前，因为罪造成了神和人之间一个很大的一个隔阂，人不能够再到神的面前，人也不能够荣耀神。世人都犯了罪，没有一个人是例外的。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第28节32节他这么说，他这样子的描述世人的罪，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真竞、诡诈、毒恨，又是财毁的、背后说人的、厌恨神的、伪慢人的、荒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业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事的人是当时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朋友们，他讲的这些罪里面有大有小，你有没有看见自己的罪也在其中呢？世人都犯了罪，没有一个人是例外的。罪恶就是这个世界为什么陷入如此的困境的原因。我们看到今天的世界有战争，有谋杀，有奴隶，有性犯罪，家庭暴力，堕胎。堕胎就是谋杀婴孩。你知道吗？在世界上每年有4000到5000万的堕胎。这4000到5000万的人就差不多就是澳洲的人口的两倍。这是每年。以前人要拿着枪指着你，要把你钱拿出来，你才肯拿出来。今天人只要知道你银行户口的一些细节，他就能够把你所有的储蓄都被骗走。所以今天我们活在一个很可怕、很危险的一个犯罪世界。今天在监牢里面也有很多的囚犯，他们其实为什么会被关进监牢里面？因为他们有些人他们的成长环境实在是不好，他们有些人来自破碎的家庭，甚至父母亲是吸毒的或者吸酒的，所以他们说他们没有一个好的环境有更好的成长机会。那么当保罗说我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的时候，是不是他自己也在一个很不好的环境里面长大的呢？他说自己是一个罪人中最坏的一个，那是不是他成长环境不好？其实没有，他成长的环境特别的好。在使徒行传22章3节记载这么说， 保罗自己说，我原是犹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树，长在这城里，在加玛列门下，按作我们祖宗严谨的律法受教，热心侍奉神。他也说，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摘的。所以这么看来，保罗本来既有好的家庭、宗教甚至政治的背景，他有纯正犹太人的血统，他在耶路撒冷在一个很优秀的一个老师加玛利的人名下学习，他后来成了别人所尊敬的法利赛人。所以他还说，在遵守律法这一方面他最勤奋，没有人可以指证他做了什么地方做得不好，做得不对。所以在当时的犹太社会里面，可以说他是一个顶尖的人物，很多人都盼望能够像他那样，因为他是一个有能力、有好的背景、又有地位的一个法利赛人。那为什么他说他是一个最坏的罪魁呢？因为在他自己来讲呢，他说他因为他当时不信耶稣，他不信耶稣是救主，他还要迫害所有跟随耶稣的信徒们。保罗说，那以前我自己以为应当多方攻击拿撒勒人耶稣的名，我在耶路撒冷也曾这样行了，既从祭司长得了权柄，我就把许多圣徒囚在监里，他们被杀我也出名定案，在各会堂我屡次用强行迫他们说亵渎的话，又分外恼恨他们，甚至追迫他们，直到外邦的城邑。可以看见吗？保罗在信主之前，他对基督徒是多么的恨恶，他里面充满了恨，不单单恼恨他们，他还要攻击他们，逼迫他们，把他们下到监牢里面，甚至很高兴他们会被打死。但我相信除了这些逼迫基督徒的不好的行为里面，保罗可能发现自己内心世界里面有很多很多其他人看不见的罪，他的良心告诉他，他自己的罪实在是多的不可相信。我想我们的良心可以告诉我们，我们的罪有多少，我们罪有多坏。当我自己看我里面自己的罪的时候，看到最黑暗的那些罪的时候，我也不得不承认，在罪人中我也是一个罪魁。但是我也曾经遇过好多人，他们说他们不是罪人，我问他们是不是罪人的时候，他们觉得好像被我冒犯了，他们觉得他们是一个好人，他们也不需要耶稣的救赎。有一个人，他名叫 Ray Comfort， 他常常跑到街上去带着一个 microphone， 还有一个录音机，然后他就好像一个记者那样去采访人。他常常会问这样的问题，他说，你认为自己是一个好人吗？ Do you think you are a good person？ 他就这样子问这样的问题。很多人想都不想就回答了，他说，我是个不错的人啊，我是个好人。然后他会继续的问，像你一生中有没有说过谎？ 你有没有拿过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不管它价值多少？你有没有用情义定做一个吸引人的女子呢？这些人当被问到这一次问题的时候，他们如果对自己的良心诚实的话，他们会觉得有点肉疚。然后这个雷康夫他就会继续的引用圣经跟他们做见证，来帮助他们而认识自己的罪，然后借助认识耶稣。真的有很多人不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因为他们以为杀人、放火、抢劫、偷盗才算是罪。实际上这是人里面的罪性所行出来的，这些是恶行。存在心里的罪变成恶行，外面的恶行就会污秽自己，也侵害了别人。因为耶稣说，唯独出口的是从心里发出来的，这才污秽人。因为从心里发出来的有恶念、凶杀、奸淫、苟合、偷盗、妄政、旁毒，这都是污秽人的。所以由此我们知道，神人是因人犯罪，不是人不是因做犯罪而是罪人，而人本来是罪人才会犯罪，是我们里面的罪性先在哪里，我们才有外面的恶行行出来。罪不仅仅是违反法律和侵害到别人，罪还包括自己在自己的对道德的一个责任，或者做出违背我们的良心的行为。别人可能不知道，别人可能看不见，但是我们自己知道。保罗他也说，在罗马书第七章，他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自己所愿意去行的善却做不出来，那就是不义。自己知道不该做的事却偏偏去做，那就是不法。所以保罗说，我是一个罪魁，因为他是一个不法又不义的人。这是他保罗的亲身经历。其实当我们要了解为什么罪这样的冒犯了神，我们就要明白到底神是谁。圣经告诉我们说，神是一个圣洁又公义的神，他是一个不能朽坏、不永世的君王，他是一个独一的神。虽然我们看不见他，但是我们知道他的确是高高在上的。神是创造者，他是永远不改变的，在他那里没有一个转变的影儿。他是一个圣洁公义的神。为什么是讲他是圣洁公义呢？因为他是一个不能够容忍罪的一个神。意思说，每一个罪孽他都要审判，他要向我们追讨。罪使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面对死亡，死后我们要接受这位公义圣洁的神的审判。因为当神创造我们的时候，我们本来是无罪的，他给了我们一个自由的意志，我们可以选择爱他、跟从他，或者拒绝他。由于人拒绝接受他，我们跟神之间就有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鸿沟，那就是罪。罪的核心就是违背神，我们的罪让我们和神隔绝了，生命的源头也是神，我们的罪就让我们和这个生命的源头也隔绝了。 如果我们继续的犯罪不得救的话，最终我们就要面对死亡，我们就要永远永远的跟神隔绝。地狱的火湖最可怕的不是不灭的火和不死的虫，地狱的火湖最可怕的地方就是神不在那里，我们在那里会看不见神，人没有他创造的神和他同在，他是永远都不会得到满足。感谢神，因为圣经也告诉我们，神是爱，神是有怜悯的。为了帮助我们越过这一个鸿沟，为了帮助我们除去罪和罪使人和神之间有一个这样大的隔阂，神要付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代价。这个代价是什么呢？就是保罗所说的，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耶稣来到这世上为了拯救我们，他为我们不单单和我们活在这个地上有33年半，他最后因作要拯救我们，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保罗后来相信了主耶稣的时候，他就知道他这个罪魁得到了主耶稣基督的这一个拯救，所以他说这话是可信的，是可佩服的。那么我们应该看一下保罗这个罪魁是怎样子的来接受主耶稣，怎样子的来相信的。我想这一个故事很多基督徒都很熟悉。保罗在信主的那一天，他在大马士革的路上，他要去那一个城市再继续的逼迫在那里的基督徒。保罗像一个王叫亚基破王，他这样子做这个见证，他说，那时我领了祭司长的权柄和命令往大马士革去，王啊，我在路上晌午的时候看见从天发光，比日头还亮，四面照着我并与我同行的人，我们都伏倒在地，我就听见有声音用希伯来话向我说，扫罗扫罗，为什么逼迫我，你用脚踢翅是难的。我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保罗在得救之前，他的名字叫扫罗。当保罗听见主耶稣这样子对他说的时候，他忽然意识到，当他逼迫基督徒的时候，迫害他们的时候，他其实就是在逼迫主耶稣，迫害主耶稣。因为他当时忽然间明白到，主耶稣是活在每一个相信他的信徒里面，在所有信徒里面，甚至最小的一个，主耶稣也住在他里面。所以保罗忽然间明白到，这不得了了，我以为我在侍奉神来逼迫这些基督徒，其实呢，神自己活在这些基督徒心中，我逼迫他们，我就是逼迫神。所以保罗这个罪魁，当时他忽然间明白的时候，他没有其他的方法，他只能够接受耶稣做他个人的救主。他从一个不信主的一个法利赛人，逼迫基督徒的罪魁，变成了一个信主，甚至愿意为主受苦的一个基督徒。保罗的得救的例子是比较特别，因为他是神特别要重用的一个门徒。今天没有一个大官，没有一个 比日头还亮的一个大光，把我们击倒在地上，让我们也伏倒在地上，是不是？至少在我得救的时候不是这个样子，我想在这里很多基督徒得救的时候也不是这个样子，但是还是有一个大光，这个大光是神自己的光，照进了我们这些罪人的心中，暴露了我们心中各种不同、各种大大小小的罪，让我们清楚看见我是一个罪人，我需要主的恩典。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他这么说，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子为罪人死，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助他免去神的愤怒，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助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身得救了。所以保罗也明白，保罗知道基督耶稣为我们死是在这三个时候，就是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当我们没有力量活出神要我们这些他所造的人应该活出的生命的时候，应该活出的那种美善，他造我们的那样的尊贵和荣耀，当我们无法活出这样的生命，我们深陷在罪中，我们无法自救的时候，他来救我们。然后保罗说，当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当我们亏欠了神的荣耀，我们与神隔绝的时候，我们做罪人的时候，身上没有一点良善来让神来爱我们的时候，神来拯救我们。最后保罗说，因我们还做仇敌的时候，当我们根本不信神的时候，抵挡神、背逆神的时候，神来救我们。保罗说，可能有一些人会为一些好人死，可能有些人会为他们自己所爱的人死，可能有一些人会为着他们的理想而死，但有谁能为他们的敌人死？有谁可以为他们那些不可爱的人一直跟你敌对做对头的一个人而死呢？只有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完美无罪的，被挂在十字架上，神把我们这些罪人的罪全部都推挤在他身上，让他一个人来背担。当我们软弱的时候，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当我们做神仇敌的时候，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就成了那真正的罪魁，因为全世界人的罪都堆在他身上，他代替了你，代替了我，被钉在十字架上，接受神的审判。保罗继续说，第十六节，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保罗又再带我们回到神的怜悯和神的恩典当中。他说，我是世界上罪孽最重的一个人，我却能够经历这一个奇妙的救恩，奇妙的恩典。既然我能够蒙神的恩典和蒙神的怜悯，在我这个罪魁身上，神能够显出他一切的忍耐，那么我就可以做其他的人 得永生的一个榜样。意思是说，神能够救我，神也能够救你。不管你觉得自己多么的不配，不管你觉得自己犯的罪多重多坏，神也能够拯救你。保罗说，我成了所有后来要得永生的人的榜样。所以我真的盼望你们能看见，神能够拯救他，神也能够拯救你。最后一节第十七节，他说，但愿尊贵荣耀归于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唯一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说到神的怜悯，保罗又要赞美那独一的神，愿尊贵荣耀归于他，直到永永远远。朋友们，这就是这一个罪魁保罗的见证，这一个罪魁所信的福音，就今天我们所传的基督耶稣，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他的爱就这样子的向我们显明了。但是我们要得到这个救恩，有几件事我们需要做的。第一，我们要悔改。保罗向神悔改，因为他知道他逼迫基督徒是不对的，他知道耶稣活在每一个基督徒心中，他看自己以前是所有的成就，他是一个犹太人中的犹太人，他是一个加玛利名下的一个名徒，他是一个法利赛人，他以前一切一切的成就，所有的成就，他回头看，他说他们这些成就都好像粪土那样，他向着前面的标杆直跑，就是要得着耶稣基督。所以在这之前，他先悔改，认识自己是一个罪人，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你一定要悔改，一定要回转向神，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然后愿意放弃你的罪。不单单要悔改，你要接受耶稣为你做的一切，也要接受他进入你的内心，愿意顺服他。我们知道有很多人来到我们教会中，有一些从中国大陆过来的时候，在过来之前，他们很多是在基督徒家庭中长大的，他们有很多是婆婆奶奶父亲母亲，他们都是基督徒，他们有一个错误的感觉，就是说做的这个错误的认识，就是说他们都是基督徒，我在基督徒家庭 长大的，我相信我也是一个基督徒，但不是这样子。你要个人在主耶稣面前，个人认识自己的罪，个人亲自的要悔改，然后要接受主耶稣进入你的内心，不然的话，你还是一个罪人，要接受神的审判。然后呢，我们要跟随耶稣，我们要学习为他活。保罗信主之后，他要受很多很多的苦，但是他觉得都很值得。他爱耶稣，他读神的话，他自己也写了很多的书信来鼓励在不同的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们。他也鼓励我们这些基督徒信主之后，要常常的和其他的基督徒一起来聚会，我们能够互相鼓励来跟随耶稣，因为前面的路程可能会有一些艰难，但是我们知道神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罪魁或者是活手或者是犯罪的老大的对立面，不是一个大好人， 罪魁的对立是一个蒙恩得救的一个罪人。有一个很出名的基督徒叫本人叶汉，他是写过一本书叫做《天路历程》。《天路历程》里面，他讲到一个人叫基督徒，他背着一个很重的一个重担，到最后的时候，他来到十字架的面前的时候，那个重担才完全从他背上掉下来。他讲的这一个故事，其实就是描述他当时来信耶稣的时候，他心中的感觉。他写了，后来也写了一本自传，叫做《罪魁得蒙丰盛的恩典》。他讲到自己从一个犯罪的一个生命来认识主耶稣的这一个历程，他强调了神的恩典和自己良心里面对罪被罪所责备的这个重担。还有一个人叫 John Newton， 牛顿约翰，他本来是一个很坏的一个贩卖奴隶的一个人，但是后来他蒙恩得救，他却写了一首诗歌叫做《奇异恩典》。很多基督徒都熟悉这首诗歌，他说：奇异恩典何等甘甜，我罪已得赦免，前我世上经被寻回，瞎眼经得看见。这都是蒙恩得救的罪人的见证。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四节十五节，他这么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这是罪魁保罗做见证的时候所说的话。他说到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当我们想到一个人既为我们死，我们众人就都死了，他既众人死，就那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朋友们，当我们得救的时候，我们心中再也不会惧怕罪的审判，因为我们知道有一天当我们来到神的审判台前面前的时候，我们所有的罪都已经被主耶稣基督完完全全的解决了，因为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出宝血，他爱我们，他不要我们继续的存留做一个罪魁，他要我们做一个蒙恩得救的一个罪人。老实说，我们这些已经信主的基督徒不会比你还没信主的这些朋友们好多少。我们当我们自己审视我们自己的内心世界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自己是一个很坏的一个罪人。但是我们跟你们有一点不同，就是我们是愿意称自己，愿意戴上这一个头衔，叫做我们是一个罪人，我只是一个罪人蒙主恩，就是刚才我们所唱的那诗歌所说的话。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基督徒，我们常常聚集在一起，我们互相联络做肢体，我们知道圣灵会在我们里面工作，帮助我们能够尽我们在教会中的功用。我们侍奉神不是因为为了工资，我们是奉神是因为他配，我们要讨他的喜悦，因为我们知道主耶稣为我们舍命，我们也应该把自己也给了他。主耶稣拯救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他的门徒，这是多么荣幸的一件事。所以我们基督徒日复一日跟随他，我们心中有一个盼望，知道他 快要回来了。这是我们的盼望，也是全世界所有基督徒们的盼望。我真的盼望你们今天，如果还没有信主的话，你也能够来接受主耶稣基督的这个救恩，让你也能够同样的经历到保罗这个罪魁他自己的经历，就从罪的生涯里面深处能够被拯救出来，能够得到神自己的生命，然后心中有这个盼望来等待耶稣基督的回来。愿主祝福你，我们祷告。主耶稣，我们求你施恩典给在我们当中的这些朋友们，他们还没有接受你的话，求你圣灵厉害的在他们心中工作，让他们看见他们也需要你的救恩，让他们也愿意做一个蒙恩的罪人，因为你的恩典你的怜悯的确是这么的浩大。所以主，我们把我们的朋友们都交托于你，求你保守他们，求你拯救他们，我们祷告奉你宝贵的圣名求，阿们。等一下在聚会后你还没有接受主的话，在后面的办公室里面有一些福音的会谈，你可以